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节目依然是我们告诉未来。我们告诉未来是一部客观讲述法轮功从开始以及如何能红传中国再到遭受迫害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放了第12集《生命的抉择》上半部分。在证人与国际调查员的调查之下，活摘器官这个残酷又邪恶的事情在大量的证据中被证实了，而国际社会又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收听我们告诉未来第12集《生命的抉择》后半部分，了解国际社会的反应。
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This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watershed days in financial markets history.
西方世界遭到重创，而中国的经济此时进入一种以房地产和借贷为基础的畸形化高速发展的道路。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共当作了摆脱危机的救命稻草，从而在国际法和人权等议题上不断的妥协。中共趁机做大，并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中逐渐占据领导地位。面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器官的指控，中共一直以各种方式来欺骗国际社会和洗白自己的罪行。过去由于中共使用囚犯器官举世皆知，国际移植界一直不允许中国临床器官移植文章在世界著名的移植杂志上发表。可是在中共的金钱和政治运作之下，移植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放弃了曾一直要求的对中国的器官移植进行独立调查的立场，中共摇身一变成了国际会议上的座上宾。中共所扶植的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高度赞扬中共所谓的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并称之为中国模式。2018年7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中共移植专家黄杰夫担任委员会名誉主席。
这个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面，我代表中国移植专家已经进入到世界器官捐献和移植的领导层。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际社会讲清活摘真相的努力困难重重，但是法轮功学员和致力于调查事实真相的正义人士从来没有放弃过。2013年6月，美国法轮功学员开始在国会众议院推动一项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281号决议案。
我们知道这个决议案意义重大，中共一定会竭尽全力去阻挡它。 但是在我们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其中的阻力和难度还是超出我们的这样一开始的意料。比如说我们在短短半年之内，我们事实上就已经有160多位国会议员联署了，这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就觉得可以往下一步走了，但是事实上在那等了好几个月，事实上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其中有一个在我们这边一个国会议员，他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中共大使馆的官员每天都给他那个助手打电话，所以呢就是他等于就不想往前去推进。那我们就继续再铺开，继续讲真相。他后来就是直接告诉我们说他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后来一转眼又几个月又没有什么音信了。后来见到他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你要去找另外一个国会议员，事实上比他处于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共他是从上到下都在渗透，就包括各种谎言啊，包括这种利益收买啊，还有其他这个办法在挡着我们。
面对中共方方面面的干扰，学员们开始面向整个社会讲真相。他们到社区去征集签名，去每个小镇的议会去讲真相。他们联系教堂、俱乐部、社区中心，不放弃任何一个和民众交流的机会。
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给他们递资料，在那等着他们布道，完了之后就跟那个牧师去讲。那么听了之后，他就真的是非常支持啊，就等于就说，哎，你们下次来就带着这个资料啊、真签表啊，直接就到他们教会那门口就在等着了。然后他在布道完的时候，他就把这事情就直接就在那去宣布，去说这个事情，然后就让大家来去支持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听到之后就说他是个人有就这样一个就电台，他是个算是个主播了，然后他也就是邀请我们学员到那中间去那个就是讲述这件事情。
After 9 years, even today, organ harvesting from prisoners sentenced to death, even today,
在美国学员为通过281号决议案而努力的时候，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也在代表欧盟28个国家的欧洲议会里，为推动一项反活摘议案进行着艰苦的努力。
This is a terrible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n China. It's been going on for too many years, and it has to stop.
那时，距离议会的冬季假期只有6周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提出并通过一项议案，困难重重。欧洲各国学员致信或致电自己国家的欧洲议会议员，呼吁他们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支持这项决议。
Hello, good morning. Is it possible to speak with MEP Bastas, if possible?
We mainly focused on Belgium MEPs because I'm a Belgian citizen.
I would like to give some update about the organ harvesting issue.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all on the surface level. They will look into it. They even said probably it's the time slot, it's too short to have a resolution passed. But yeah, of course, we continue with contacting our MEPs. And also, I had this feeling when I will not stop, although they say, oh, it's too short. This is for the next session.I think to have this faith and hold on that this has to be passed now, it also make a change for them, I think.
在中国亲身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也赶赴欧洲议会所在地。
我在那个被关押期间呢，就是警察就是告诉我，他说你不报姓名和地址哈，就给你抛心挖肝，连尸体都找不着。所以在我这个姐姐在马三家迫害当中呢，也进行一系列的进行那个身体检查。
刘玉梅是被联合国营救到芬兰的法轮功学员，这次她从芬兰专程赶来，作为迫害第一见证人进入了欧洲议会，向芬兰议员亚格萨利的助手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她的父母、妹妹、丈夫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致死或含冤离世，自己也曾经被抓捕过9次。
这已经残疾了，说一个长一个短，对特别。
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议员助手红了眼眶。
所以他听了之后呢，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我尽我的最大能力，我支持你们。”我也通过我的告诉我的议员，告诉我的告诉其他的正义人士支持你们。完，当时走时候， 又和我拥抱。
2013年12月5日是欧洲议会主席团决定将哪些议案提交本年度最后一次全体大会表决的日子。如果反活摘的议案受到任何党团的质疑，就将无法进入表决程序。那时，两个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党团事先已经决定要反对这个提案。不过，学员们继续向议员们讲真相。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到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他们在议会大厦外持续发政念，向过往的人说明自己的诉求。透过玻璃窗，议会大厦里的人们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寒风中的坚持，不少人深受感动，并走出大厦向他们表示支持。
The demonstrations outsid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re very crucial to raise the bears.
当主席团的闭门会议结束时，学员们得到消息，反活摘的议案赢得了在下周的全体大会上讨论并投票表决的机会。
大概在中午1点钟左右，从大厦里面出来一位40多岁的中年女性。在我跟他打完招呼之后，他主动地对我说，我是人权协会的主席，我支持你们，我有一个博客，欢迎你去访问我的博客。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的男士，他说他不是议员，他不能投票，但是呢，他很希望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展台前亲自签字，来表明他对我们的支持态度。好几个人主动地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十分的重要，让大家明白了这个真相太重要了，感谢你们。
最终，这个由议会7个党团中的5个党团联合发起的决议，获得多数赞成票得以通过。
We have to express our deep concern over persistent and credible reports of systematic state-sanction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non-consenting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cluding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I received, imprisonment for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The government launched a nationwide persecution to eradicate the traditional and peaceful spiritual practice of Falun Gong.This follows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compassion, tolerance.
Diese Organentnahme, pardon, ist schockierend und widerspricht jeglicher Vorstellung von menschlicher Würde.
We ask the EU member states to condemn publicly the corrupt and immoral organ transplantation business.
It is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 obligation to condemn decisively the action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appalling issue that touches the core of human dignity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life.
在美国，经过学员们1年多的努力，281号决议案获得超过半数的众议院议员的联署，在外交委员会获得通过，但没有来得及在113届国会结束前，在整个众议院进行表决。但是学员们没有气馁，在持续的努力之下，一个新的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343号决议案在新一届国会中发起。并于2016年6月在众议院获得全体通过。
Persistent and credible reports of systematic state-sanction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non-consenting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from large numbers of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members of other religious and ethnic minority groups.
Mr. Speaker, a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for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s a fundamental American value and a pillar of our foreign policy.
Nevertheless, evidence is quickly mounting of the horrific crimes committed again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this terrible practice of organ harvesting.
Passing this resolution today, Mr. Speaker, sends a clear signal to Chin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pposes its gros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against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they are so peaceful. They're so full of composure. They pose no threat to China.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部分节目，也可以在第二天的周六下午1点到2点收听我们的重播。 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告诉未来》第十二集《生命的抉择》。
师父说，无论邪恶用什么样的办法，拿多少钱财，想破坏大法，都达不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从克服重重困难、调查取证，到向社会各界、各国政府陈情，从发传单到制作专业的视频和纪录片，法轮功学员和良心人士一起将真相昭告天下。越来越多的人也参与进来，用自己的方式来揭露并制止这场前所未有的邪恶迫害。
In 2017, when we had the House floor vote, we had a new sponsor in the House side. He said that he thought every state should pass a resolution like this one. There was a lot of words of support spoken from different representatives, and one of them stood up and said that he was in himself in need of an organ.But he said, as a person who needs an organ, I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bringing this resolution up.
在正义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不懈努力下，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级立法机构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的活摘罪行。以色列、西班牙、台湾、挪威、比利时和加拿大更通过法律禁止本国公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接受非法的器官移植手术，并追究所有参与人员的刑事责任。2019年6月17日，在对中共活摘器官指控进行一年的调查和听证之后，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宣布终审判决。
The China Tribunal is being led by Sir Geoffrey Nees, QC, a world leading expert on genocid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He agreed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tribunal in this country with a number of other distinguished colleagues and to shine a light on a very dark place.
这是国际社会第一个对中共活摘器官指控进行独立听证和审判的民间法庭。它不为利益和政治所左右，直接针对那些官方组织不愿意、不能够或不敢调查的危害大量人群的严重罪行。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judgment of the tribunal. For over a decad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stood publicly accused of acts of cruelty and wickedness that match the cruelty and wickedness.Of medieval torturers and executioners. If the accusations are true, thousands of innocents have been killed to order, having the physical integrity of their beings, their bodies, cut open while still alive, for their kidneys, livers, hearts, lungs, cornea, and skin to be removed and turned into commodities for sale.Doctors killed those innocent people simply because they pursued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in the case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lived lives of healthy exercise and meditation.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very many people have died indescribably hideous deaths for no reason, that more may suffer in similar ways, and that all of us live on a planet where extreme wickedness.May be found in the power of those, for the time being, running a country with one of the oldest civilizations known to modern man, which ideally we should be able to respect, and from which we should be able to learn.
There's disturbing news just out from. 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被各国媒体广泛报道。四天之后，2019年6月2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2018年度的全球宗教自由报告，再次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并特别提到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
And in China, the government's intense persecution of many faith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Christians, and Tibetan Buddhists among them, is the nor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exhibited extreme hostility to all religious faiths since its founding. The party demands that it alone be called God.
We share reports again that others make that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subjecte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cluding Falun Gong, Uyghurs, Tibetan Buddhists, and underground Christians to forcible organ harvesting. This should shock everyone's conscience. And to this we say to China, do not be mistaken, you will not win your war on faith. This will have consequences on your standing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2019年7月17日，法轮功学员第一次被邀请到美国白宫椭圆办公室，和其他遭到宗教迫害的人士一起受到川普总统的接见。
Thank you.
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告知法轮功和其他宗教信仰团体，表示会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和入境检查，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拒发签证或者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并请法轮功学员提交迫害者的名单和详细个人信息。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怎么也没有想到败在基督徒的手里，说清楚点，是迫害基督徒把他自己迫害倒台了。不可一世的中共邪党在当今社会好像谁也不敢触动他，可是东欧说解体就解体了，神在控制着一切。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也是像罗马帝国当初迫害基督徒一样不可一世，毫无理喻，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今天，就像当初迫害大法弟子一样，惶惶不可终日。还不止这样，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回报的，一定的。我早就讲过，我说人呐，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谁做了什么，都得自己去承担，无论做了什么，都得在业报中偿还。这场迫害像当年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竟然贼胆包天活摘大法徒器官，而且数量非常大，全天体的神都在看着这罪恶。
在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他就说，说这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他用的那个词叫 Spectre 啊 ，Spectre 的话呢，它其实就是魔鬼的意思。所以这个马克思并不讳言共产主义是一个邪灵啊，是一个邪教。那共产党如果是一个魔，是一个魔鬼的话，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杀死人的肉身，而是要把人的灵魂杀死。因为人的肉身死亡并不是这个生命真正的死亡。按照这个西方基督教来讲的话，这个人死了之后，他如果是很好的人，会安息主怀嘛，会到天国去。那么这个中国人的话，这个佛教中有这个六道轮回的概念，好人的话去做天上的人，那还有一般的人的话会在地上轮回。所以实际上你杀死他的肉身的话，并没有把这个生命杀掉，就像中国人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嘛。但是呢，这个共产党他真正目的是为了毁掉人的灵魂，他是通过杀人这种方式制造一种恐惧，强迫你接受他那些歪理邪说，然后呢让你在这个歪理的这种引导之下的话变得越来越放弃道德，越来越败坏，最后等你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程度，到了地狱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你也就跟他一起毁掉了。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共一样要求他的成员在加入时面对红色党旗发誓，随时准备为党牺牲一切。很多人当初宣誓时并没有仔细品味它的意义，但是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毒誓，是一个自愿为中共舍命的契约，这正是给每一个党员打上邪恶的印记。2004年11月，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向人们揭示了共产党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九评发表之后不久，大纪元时报发表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 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作证。由此，自愿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三退运动在全世界兴起。大法弟子和明白真相的世人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参与这一场灵魂救赎的运动。
大家好，你们有缘到香港，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中共就要解体了。我是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少先队，请你们尽快批准这个协党准则。为了保自己的平安，请你们尽快退出，灾难来的时候就不会轮到你们。希望你们有缘到香港，把这个信息带回去，带回你们的家人、亲朋好友，会给你们带来福分的。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会给你们带来美好。
这些人呢，大陆过来的，他们都不明白真相，因为他们在给那个共产党洗脑洗了那么多年，所以呢，他们能够有出来的机会，也是应该让他们明白真相。
每天我们都少的时候呢可以退几十个，多的时候呢可以退八九十个，甚至上百个，我们都有退的哈。所有的学员加起来的那个吧，这一本就有5000多。
就香港言论很自由，
言论自由啊，大陆都和这里完全不一样。
有的人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挣钱呢？看我们很辛苦啊，然后那个问我们是不是挣钱，其实我们全是义务的，根本就不挣钱，就是为了救人的。
心里面会很支持啊，就因为就是毕竟我们中国人就五分之一的世界的人口都在那种强权的压制下，但是如果今天能给我们一个出口让我们去释放的话，对我们觉得就世界会越来越好。
共产党这么邪恶，如果我们加入这个邪恶的组织，你不退出来跟他不就是一伙的吗？唾弃邪恶就是选择善良，那才是好人，对不对？所以说法轮功学让大家做一个三退，是让大家做一个善良的选择。信的人你躲过灾难，不信的你躲不过也是你的选择，对不对？我们也不要大家一分钱，是不是？
现在三亿人三退保平安，就是看这本。哎，你知道很多人都出来找这本书，很难得啊、哦！把我们传统文化斩断了，这个根斩断了，是最大的迫害。
马克思本来就是疯子，天天看着这些东西。作为我们自己大脑失格了以后，就共产党到解放到现在，没有干过一番好事。
入过党吗？
入过党的，我像我这种人不是，如果是共产党的干部啊，但是我退的了，我退的了。
哎，爱你哈！哎，对你俩在美国，送给你一份平安啊，三退保平安，了解一下啊。就是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啊。哎，给您我特别吉祥的名字推出来好吗？啊，就叫赵祥安，希望您生活永远吉祥平安，好吗？哎，请您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哈啊。还有，
我看一下你那个功是怎么练
啊？对，功那怎么练的？我告诉你，这里好像有。
这几年退了大概有最少有5000-6000人吧。他们有呢，是检察院的，有反贪局的，还有法院的，还有一个特殊身的是周永康的警卫。
那一次呢，来了一车，有个40-50个人。我当时的我就想先找老师，说把老师的问题解决了。哎，给他把这些个一讲了以后，他说退退退退，我这孩子们也得退。他说那你给他讲，哎，所以说呢，就把这一车呀，基本上。都退了，在这个退的
除了在旅游景点讲真相，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还用电话、彩信、传真、网络聊天和破网软件等方式向国内民众讲真相，劝三退。而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会看到许多中国大陆的学员不顾个人安危，面对面向民众劝三退的故事。一位黑龙江大法弟子说，我第一次出去讲真相是在冬天的1月份，希望天稍微暗些，别让人看清我。一直到下午3-4点钟，天要黄昏的时候，我才鼓起勇气走出家门。还记得在路灯下给一位男士取了一个化名叫长青，希望他像身边这棵松树一样永远年轻。那天劝退了6-7个人，回到家天已经黑透了。这样一直坚持了下来，走出了自己的讲真相之路。现在我走出去讲真相，自在从容，随便走在街上的哪个角落，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去讲真相。走在街里，经常会有听过真相的人，像老朋友一样和我打招呼。 一位辽宁的大法弟子说，有时遇到便衣警察，他说我是警察，专管你们的。我笑着说，警察也得保命啊，为了你好，让你有个美好的未来。我都70多岁了，为了救人不考虑个人安危。我知道这是你的工作，退了吧。他高兴地说，退了吧。一位湖北的大法弟子因为讲真相被人举报，和另外两名同修被关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他们三人互相配合，利用放风吃饭的时间，4天里劝退了40多人。
他们的意志吧特别坚定，你看经常有被抓下来的哈，但是这个酒瓶往出传呢，哎，每天不断的都有。你听他们学，有的就是骑自行车上街了哈，哎，买完东西出来，自行车车窗里边有本酒瓶，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呢，一开门，门口里有一本酒瓶，然后还有的把那个光碟就给你塞到门缝里边，因为这些人他们都特别的挺有毅力。
从城镇到乡村，从菜市场、车站到田间地头，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身影。在国内外学员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世人在觉醒。
2009年我到欧洲游历欧洲，2010年过来美国第一次啊看美国，2011年过来看到那个坦克人的视频，然后2012年的时候就懂得破墙，看了酒瓶，那个一片下来就是对中共这个整个扭转，就说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三退就是我们就对这个政府也就彻底失去信心，他说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流氓政府。三退以后呢，就是彻底的解脱这种枷锁。
我的朋友是有退党的，但是呢，都是这个迫于对这个共产党这种统治暴力这种恐怖害怕，都不敢明着说。但是朋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呢，说到一定程度了，然后呢就都说啊，你也退了共产党吧，就是大伙儿才能交底说，哎呀，我也退了。
有一次过年的时候给他拜年，后来他就特看出来特别轻松啊。他说了一段话，当时我就笑得不得了。他说：“你说人生这么有意思哈？”他说：“你说我过去我看你不错呀，挺要求进步的。我介绍你入党，所以你才有了过去的辉煌啊。”他说：“你看作为回报吧，你又劝我退党，让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所以我也报答你呀、啊，我把咱周围的人我都给退了。”所以那就是刚开始他没有电脑，就给我报名单嘛。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对得起党，良心都对得起党，对不起人民。这老了，我要干一次对得起人民的事儿。共产党早日解体，中国人民就能过上好日子。
我想退一下团队。
好。
一共是7个人。
啊，你说。
我想加入你们两个退党。
你是共产党员吗？
哎，我先退掉呢，当然退了、
那就太好了。
我是那些部队的。
这不是那个退党员途径吗？
是。
现在那个酒瓶都
啊，您看过了吗？
我看过了，我看得非常好。
我是在加拿大居住，我是在1989年入党，我没有退过党，就是现在办理。
啊，今天早上收到你们的传真，看这个电话，我给你们打个电话表支持和声援。
我们这代人呢，我想最大的责任跟义务呢，就是千万不要把共产党那么深恶的东西留给下一代，否则下一代的人呢。不会原谅我们的。
2006年，师父在红银三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慈悲。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真相，不是叫你与我一样，更无意改变你的信仰，只想使你明白撒旦骗人的伎俩。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着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去共产主义化是世界的潮流，在中国的退党大潮越来越风起云涌之时，2015年的4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立法禁止共产主义宣传，并于同年12月取缔了乌克兰共产党。同年8月， 东欧的八个前共产主义国家签署了塔林宣言，开始筹建审判共产党罪行的国际法庭。2016年的五月，东欧国家波兰实施去共产主义法，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并更改和去除所有象征共产主义的地名、塑像、纪念碑等各种标志。2018年的三月，3亿的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实际上，你说共产党都坏到这个样子，除了被逼无奈，还有多少人愿意跟他为伍？所以，退党这件事情就成了老百姓和邪恶决裂的一个表达方式。
与中共脱离哈，这是件非常好的事，对中国人追求自由、恢复传统文化道德以及这个中国社会的未来都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I think it's great that people are saying that they want to remove their names and get out of the Communist Chinese Party. In 86, 87, very few people thought tha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ould fall. And yet in 89, you saw them just crumble from Poland to Romania, if you recall. So we hope the same thing happens in China.
That's, I think, what scares the regime in China is that many freedom-loving people in a freedom-loving movement. And I just do not believe a communist philosophy is anything except the antithesis of freedom.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in China that people are taking at least an individual moral decision that they don't wa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t regime.
I applaud all those who are trying to make itpossible for people to come back and get away from the monster.
在九平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美国大纪元时报发表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两部新作，揭示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在教育、媒体、艺术、法律、政治等诸多领域进行全面渗透的系统性策略。其终极目的是破坏传统，将人的道德败坏到不能够再被神救度的程度，从而毁灭人类和整个人类的文明。不过，邪不胜正，一切掌握在神的手中。师父说，物极必反，正气在上升，大家渐渐的也看到希望了，这个时代也渐渐的要走过来了。这些事我也想叫大家渐渐地明白。师父也向身处危难中的世人揭示了得救的良方。不要等到大地清晨，别叫瘟疫找上门，世风日下，别推波助流，得救的人一定良知尚存。神没有忘记世人，别听信打压中的喉舌谎闻，叫大法弟子传真相的是神。在这个宇宙更新的大时代，大法弟子在用自己的生命唤醒着世人，而世上的每一个人也都面临着关系自己未来命运的重大抉择。
漫漫人生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我们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我们告诉未来》第十二集《生命的抉择》。活摘器官被称作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在2013年，欧洲议会通过了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案。美国也在之后的2016年，在众议院通过了反活摘的决议案。之后有许多国家都通过了谴责中共暴行的决议案。很多人通过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更加的看清了中共的本质，也导致了更多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可以说是我们作为人拒绝邪恶在我们良知上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回应。听众朋友，有一句名言是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袖手旁观。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邪恶持续发生着时，我们是否能一直保有中立的权利呢？接下来的节目是天音静月，找到真相，幸福就离你不远。愿我们大家都能拥有最终的幸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静月。人类从远古走到了今天，现在已经处在了末法末节之中，无数的天灾人祸降临，无数的劫难等待着众生。可贵的善良人啊，你们可知道，灾难来临前，神早已经显露天机给人。那3000年开一次花的仙界奇花，人称祥瑞之花的优昙婆罗花，正在世界各地悄然盛开。据佛经《法华文句四》上记载，优昙花者，此言灵瑞，3000年一现，现则金轮王出。意思是说，此花自释迦牟尼佛已降3035年来从未在世上出现过，如今优昙婆罗花盛开，意味着金轮圣王出现世间，正在以大福德普度众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天机》。 歌词中写道：大法解开万古谜，都有神在牵着走。人间开了婆罗花，树上结了长生果。奈何人间小客店，只把神话来传说。多少天机已露，多少人能跟神走。总是迷中难看透，还得神来牵着走。
不要对着风雨愁，不要独自杯中酒。
2001年1月23日是中国新年的除夕，这一天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燃起五簇诡异之火，震惊了全世界。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为首的中共政府，精心策划的这场自焚伟案，在中央电视台被连续24小时滚动播出。他们以此煽动仇恨，使老百姓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十几亿中国人被谎言蒙蔽，深受其害。电影《永恒的50分钟》以天安门自焚伟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这两个历史事件为蓝本， 为观众真实再现了一群普通而善良的东北人，为了让老百姓了解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场惊世壮举。歌曲《找真相》感人肺腑，唱出了真相，唱出了大法弟子对众生的慈悲。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找真相》。 法轮功学员为了坚守信仰，被中共残酷迫害，但是他们没有忘记被谎言欺骗和毒害的世人，在高压下依然慈悲地为众生讲述着真相，希望世人能够远离中共，选择善良，平安走过最后的劫难。请欣赏女声独唱，幸福真的离你不远。
不要你一分钱，不需要你冒任何风险，只要你懂善念，命运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不要你一分钱，不需要你冒任何风险，只要你常念
法轮大法好，
生命航船就在驶向幸福平安。不要你一分钱，无论你是否修炼，只要你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灾难来时生命就会保全。也许你说
我没有多少钱，
也许你说
我经历了许多磨难，
然而乘风大发红船的时代，你部分也一定不浅。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瞬间，快快时间
退党保平安，
吉祥和幸福将永远与你相。
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返本归真。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就到此结束了。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部分节目，您可以在每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同一频道收听我们的重播。感谢您的收听。